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教会运作70问，我们到了第55问。在底下的几个问题，我们的重点将是再进到使徒行传与新约的书信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保罗在实际的做法上是怎么带出同工来的。那当然这些同工啊，一定是有名有姓，而且可能不止一次在新约里面被记载的一群同工。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熟悉，有一些呢多数的弟兄姐妹会觉得陌生。那按照顺序，我们提出来的头一位人物是提多。为什么是提多不是巴拿巴也不是希拉呢？因为巴拿巴、犹大、希拉这都是从耶路撒冷去的。保罗的同工培育期啊，要真正算起来呢，应该是从巴拿巴离开他起算的。巴拿巴为什么与他分开，这段历史弟兄姐妹恐怕都比较熟悉。那是因为针对巴拿巴的表弟称呼马可的约翰，头一次跟着他们两个出去做工的时候呢，没走了多久就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那这会儿在使徒行传15章的最后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不是巴拿巴对保罗说，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那巴拿巴要带马可去，保罗却有不一样的意见，就是前面说的上回马可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那从这个技术来讲呢，马可那一次离开就给保罗不是很好的印象了，这次巴拿巴要再带他，保罗就以为不可。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这次两人分开的事件到底怎么解，向来是有争论的。我个人的看法呢，在前面几课也曾经说过，我以为这件事出于神，因为保罗以为自己要去探望从前与巴拿巴一同做工的众教会，圣灵的意思后来显明却是带他过了海往雅盖亚，往希腊半岛去。那这次去的保罗和上一次到加拉太省与巴拿巴同去的保罗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保罗自己在加拉太书里边透露出来的，就是他与巴拿巴到耶路撒冷为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那件事情与耶路撒冷的长老众使徒雅各商议之后啊，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位分在雅各和彼得他们面前得到了确认。那我们也说了，那个确认不是确认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而是保罗这个主特别拣选出来的器皿要作为外邦人的光，要差他远远的往外邦去。那巴拿巴其实是比保罗更老资格的，保罗的服事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接受，他之所以能够进到安提阿教会，都和巴拿巴脱不了关系。但是在巴拿巴自己的体会里边，他对于保罗不算是小哥哥呢，那至少也是平起平坐。在与保罗同工的人中间，会当面坚持自己的意见与保罗争论的就是巴拿巴这一个人而已啊。不是说这个弟兄有什么不好，而是如果他跟保罗在一起有不一样的意见，他又不觉得自己需要顺从保罗的话呢，那对于神界的这一位外邦使徒将来要做的工作而言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看他们从前在路斯德的时候，这个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啊，做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那时候谁讲道呢？保罗讲道。谁医治呢？保罗医治。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谁大声说你起来？保罗大声说。没有提到巴拿巴大声说，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保罗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看见谁所做的事呢？明明看见是保罗做的事，但是因为巴拿巴和他在一起，这些老百姓啊就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这都是希腊胡扯八道神话里的神，是不是？他们牵着牛拿着花圈就要给他们献祭了， 十四章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劝他们要归向永生神，不要这样做。那这一节圣经常常被人拿出来争论，说：“哎，除了十二使徒和保罗之外，还有使徒。你看，这里不是称巴拿巴为使徒吗？”但与其这样讲，不如说这句话是代表众人的看法。因为尽管呢，讲到的医病的都是保罗，可是因为巴拿巴的身份以及他与保罗的情谊关系，加上保罗一定也在众人面前抬举他，以至于这里所记的二使徒就让我们看见以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如果保罗你是外邦的使徒，巴拿巴一路和你做工，那巴拿巴算什么？我们是听你的还是听巴拿巴的？如果你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话，是不是？那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测，就是主为什么容许他们中间起了争论，这个争论为什么要被记载下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就彼此分开，在我们的体会里让保罗好像一下子落了单似的。但请问保罗是不是落了单呢？巴拿巴离开的只是保罗，还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开始有别的同工在一起，而且并没有离开他呢？正确的答案其实是后者。首先，《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九节说，这两个人起了争论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了。这个马可后来在圣经里面还会再出现，我们暂且不表。四十节就告诉我们，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带去，并且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但是看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是谁落了单呢？是巴拿巴落了单，不是保罗落了单。那希拉从哪里来的呢？希拉在十五章的前面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是保罗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回头的时候，拿着长老使徒们的信，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又派了两位弟兄跟着他们一块儿去。这两个人就是希拉和犹大。圣经说他们也是先知，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那弟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哎，可是呢，谁呀、却有不一样的想法呢？希拉却定义住在安提阿，等着保罗要去探望从前做工的外邦教会加拉太省的众教会的时候，巴拿巴不去了。圣经说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这就表示什么？希拉虽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希拉肯定不是保罗带得救的，大概不会错，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对于保罗服气不服气呢？服气。他不但心甘情愿留在安提阿，现在显然也是心甘情愿跟着保罗走啊，尽管巴拿巴的意见不一样。只是从培育同工来讲呢，希拉还要排在第二。为什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保罗和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其实保罗还带了一个人，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一节所说的，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那这段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保罗是奉着启示上去的。表面上看起来，保罗呢是带着教会的问题请耶路撒冷众长老啊替我们裁决啊，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也是这么看法。但是保罗不是这么个说法，我单数的我，不是说我和巴拿巴，我却是干什么上去呢？奉启示上去的。他不是要去请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裁决，那是安提阿教会的意思。保罗自己另外有一个负担，是奉着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还不只是所做的工作，而是他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道理在外邦人中间讲清楚。这里面肯定包含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再守律法，为什么说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了出来，尤其是外邦人怎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与犹太人是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此后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 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这规条应该特别是指着外邦人不得入耶和华的会这类的事情啊，不能与外邦人通婚呐、啊、什么什么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称为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整个事情是怎么安排的？这里面有怎么样测不透的丰富啊，都交托给保罗，给他这个恩典使众人都明白，那也是使徒们明白。因为除了保罗以外，这些道理不见得是使徒们讲得清楚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主耶稣要差派彼得到外邦人中间打开福音的门，得用三次的异象来开通他的耳朵还不算呢、啊。等到他回到弟兄姐妹中间做交代的时候，还有后来在耶路撒冷、哎、有一些奉割礼的犹太人呢，就和他争辩，说他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所能做的也就是开口把这事啊，按着次序给他们解说，这事是出于神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我要去犯规，而且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他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他所看见的主怎么带领他来和大家讲。他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把这个神怎么样在外邦人中间要得荣耀，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外邦人倒蒙了连续。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成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要成为蒙爱的。我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啊！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因信得以称义。如今犹太人、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无论你是不是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先知的书上早就讲明了这一天呢、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往哪边走佳美啊，声音传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啊，连摩西都说，我要用那不称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以赛亚书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你看看保罗所讲的这个路数，以及他所呈现出来那个救恩计划、救恩道理的规模，的确和彼得是大不相同，恐怕也不是彼得能够在那个时候把他讲得这样完全的。他在耶路撒冷等于给这些使徒众长老雅各啊上了一堂课，大概也就是这样，所以他要在背地里对他们讲，为他们留点面子。人家派他去开会，他确实要对耶路撒冷带头的那些人把这个福音讲述明白。那他为什么要带提多去呢？二章三节就说了，虽是个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带他不是去玩的。我们单看这句话呢，有点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做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是我要给他割礼，提多不愿意受割礼吗？还是怎么样？不是，二章四节就解释明白了。四节开头，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为什么我要带着提多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在什么地方引进来？什么时候引进来的？ 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开头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为什么不给提多受割礼？谁要勉强提多受割礼啊？是那些从犹太下来的人。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也特别没有用一个词说有几个弟兄从犹太下来，而是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为什么？因为在保罗的眼中看起来，这些人根本就叫做假弟兄，是这些人施加压力叫外邦人受割礼，还不只是提多一个人。那保罗和巴拿巴不但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呢，而且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啊，这个就包括巴拿巴了，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这封信是对加拉太人讲的，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在那些假弟兄进来要勉强希利尼人受割礼的时候，他为什么挡在那里？就是不让提多受割礼，而且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提多这个人代表了福音的真理存在他身上。神不以外貌取人呢。以后加拉太书说，彼得、雅各他们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呢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一个时刻，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呢，在耶路撒冷这些有名望的人面前得到了认证。只是这些人怎么认证的？他们怎么看见的？他们看见了众教会吗？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是看见了一个什么？从外邦教会来的样本，就是保罗带来的提多。那其中的细节我们绝对是可以猜想的。如果提多这个弟兄经不起使徒们的审查，雅各和众长老的盘问，说不了几句话就招架不住了，那当时他们能够看见主托彼得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不行，肯定要说这些外邦人呢、在你们的调教底下长得不好，我们要从长计议啊。你看当初使徒行传门徒因为斯提凡事件大遭逼迫向四方分散，那腓力那个执事他就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撒玛利亚传福音蛮有功效的，可是等着彼得这个老大哥来的时候呢，虽然不能说是穿帮啊，但是的确显出这个腓力的功力大概还是不够。第一就是他们都还没有受圣灵，第二呢跟着腓力一起住的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居然有这么穿帮的事情，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这下彼得一顿官腔打下来啊，我想腓力多少也有点面子挂不住。要是提多显出这样的破绽，那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是不会被耶路撒冷这些有名望的人所接受所承认的。所以当时不但保罗把他所奉的启示，就是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那个福音，和这些有名望的人讲清楚了，这个提多尤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让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雅各和众长老挑不出毛病来，让他们心服口服，才会与保罗巴拿巴握手叫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才会看见主真的是感动了保罗，叫他为外邦人做使徒，就好像主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讲保罗栽培同工的话呢，那可能提多要排第一名啊，因为那个本来可以排第一名的马可呢他暂时休学了。只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不出当保罗拣选了希拉的时候呢，提多到底有没有跟着去，因为提多这个人 在使徒行传里面对他是一个字儿都没提，而既然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尤其到了哥林多后书啊，那保罗不但对他称赞有加，而且把许多的任务交给他，那口气让我们看出来提多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十之八九是已经认识的。那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使徒行传不记呢？那我们真是不晓得了。有的人很有灵感，能够提出一个说法，说哎，说不定提多是路加的亲戚，所以呢路加就故意不提他，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想了，但那不是我们教会运作所要讨论的题目。我们要讨论的是保罗怎么样培养他的同工，是提多这位同工保罗怎么样培养的。单单从我们刚才所说过的，他和巴拉巴就把提多带着往耶路撒冷去，往使徒们雅各和众长老面前一摆，这个作风就足以让我们佩服啊！你想这时候的提多他到底能够信主几年，现在你要我们这些小弟兄去见一个什么有名望的大牧师都害怕啊。当初是一个希利尼人没受割礼啊，就往耶路撒冷去带，带了见的是这些使徒，你想保罗的胆子和信心大不大？你说他不带提多去，难道就会坏得了事吗？难道就不能够得到后来所得到的结果吗？不见得吧。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真的把他带去了。他为什么把他带去？因为提多是一个真实的弟兄，万一提多出了纰漏怎么办？那个不见得会在保罗的考虑里边。也许提多在所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外邦弟兄中间呢，是程度最好的，排名第一的，我们对他最有把握的。也许不是，也许保罗选的就是一个不上不下中间程度的外邦人取样，因为他不是要做表面工作，第一名的学生拿来给彼得和雅各看，不是。但你看看我们今天假如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争执啊，无论是真理上的、事务性的、行政上的、规则上的，许多问题都是长老执事啊、传道人关起门来讨论的。像这种不入流的小弟兄，不要让他们多看教会的问题啊，免得跌倒。保罗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使徒行传十五章三节，安提阿教会为保罗巴拿巴，那现在我们知道至少还有提多，为他们送行，保罗巴拿巴就带着提多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哎，我们以前讲过，这保罗巴拿巴他们没有选择坐船去耶路撒冷，他们走陆路，好像不慌不忙经过这么多的地方，为什么？说不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提多，一路走一路锻炼。这所谓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其实就是随处把提多放在众人面前给他们看，这是没受割礼的啊！你们爱怎么损他就怎么损他，你们爱怎么问他就怎么问他。结果是什么？众弟兄都甚欢喜，这是个诀窍，是不是？他不是离了安提阿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哎呀，那这个提多再罩得住恐怕也会有点底气不足。不，他们经过好多地方，一直走到了耶路撒冷，那教会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这种述说保罗巴拿巴在路上已经练习许多了，提多也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这样的接待与这样的述说啊，一定不会把提多关在门外说你不要听的，等着使徒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我们说过在会场上真的是有些争执的，辩论已经多了，彼得才起来讲话。这一切应当都是提多也在做也在场，一句话也没说啊。那他们辩论多时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提多这个外邦人听起来很刺耳的话？肯定有的。保罗有没有特别要保护提多？大概也没有。你看我们说着说着心里能不能浮现一个蓝图，这是保罗决定带着提多同行的时候，他不但是已经有了计划，要借着此行把提多这个外邦弟兄啊，无论多么长进仍然有点轻论的外邦弟兄，一路调教到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 那不但是大长见识，而且已经结识了犹太教会甚至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加上使徒。那保罗不但是对主有信心，他相信这一切的事情出于神，自己不用去改变，不用去遮拦，而且他硬是当着提多的面就把这个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中南海、耶路撒冷的神秘面纱全给你掀掉了。他真是懂得把握机会，他也真是对主有信心。在安提阿别的众门徒看起来是两派说法纷争辩论没结果，就打发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啊，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在保罗看起来，这真是培养同工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成效如何，往后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就晓得了嘛。他等于是对着哥林多教会拍着胸脯说，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们行事，就是我保罗与提多做起事情来，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啊？从他带着提多往耶路撒冷开始，就是没有秘密的，敞敞开开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把这整个的路程啊交在主的手中。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事，听见的一切话呢，都不瞒着提多。我经历了什么他就经历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他就看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什么他就听见了什么。耶路撒冷教会显然对这个规条啊、割礼啊有不一样的看见，雅各的说法和彼得的说法也大有出入。提多有没有因此跌倒啊？没有，提多反而因此见怪不怪。要是没有见过这些世面的一个同工派到哥林多教会去啊，不见得能够全身出来。我们也说过那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16章讲到兄弟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很好啊，有口才有恩赐，能够驳倒犹太人，可是到了哥林多教会，教会出问题，保罗写了信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哥林多教会去，他绝不愿意去。为什么？他没有经过保罗像培养提多这样培养。如果当初亚波罗是跟着保罗走过一趟耶路撒冷，那或许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而且哥林多后书7章还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就是保罗对提多夸奖了哥林多教会。哎，哥林多教会这么多问题，听这个口气好像他在提多面前反而说了一大堆教会的好话。年轻同工要是没有经过锻炼，你对他说好话，他到了那一看不是这么回事，那他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可是提多因为见过世面，所以他就不会大惊小怪，看见了一个什么问题就在那里想不通了，甚至往后退了。不，提多能够判断，并且在教会景况不好的时候他也能够安慰人，这恐怕都是归功于保罗对他调教的办法，让他多见世面。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啊，保罗心里不安，不放心教会，就等提多来报信。哎，提多带来好消息，那保罗就能够相信他的判断是对的。提多还能够提出凭据来，7章15节，提多在保罗的面前想起哥林多众人的顺服是怎么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这样的接待使得提多爱他们的心就越发热了。这都证明什么？证明保罗差到哥林多教会的提多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工人。而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倚重他，他在哥林多教会又能够把事情处理得相当好，这个外邦人的后劲要比亚波罗更能为主所用。追根究底，为什么？我想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初保罗与巴拿巴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特意带他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呢，就直闯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你跑这么远的路啊，无论你是坐船是骑马是走路，都要花相当的时间。每一次他们去一个聚会啊，尤其从耶路撒冷回来，清清楚楚的看见在耶路撒冷的确有一些人呢，是奉割礼的，是守律法的， 使徒和雅各意见也不见得完全一样，教会不是这么听彼得的话，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我们应当怎么分析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立场又应当是如何。将心比心，这一路来去，提多与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同行的人，绝对有可以好好讨论、好好沟通的机会。今天我们培养一个服侍主的人，老是要到学院里面去培养他，他在忙着写报告、交作业，给他上课的老师呢，十之八九除了课堂里坐的这段时间之外呢，以后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碰面了。然而服侍主的人需要的真是这些吗？这些固然重要，他有没有机会跟着一个年长、有经验、有见识、忠心的、真正认识主、明白神心意的老仆人，像保罗这样花很长的时间、见很多的世面，又在大部分的事情开始之前以及结束之后，除了观察保罗怎么处理、怎么说话、怎么办事，还可以和他好好的讨论你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做，你对这个现象的看法是什么，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况到底应该有哪些的考量，这才是他将来到了工厂上啊最需要学习的事。可是等他在工厂的时候，他已经没老师了，而他受造就做预备的那几年呢，在这些事上又没有真正的体验、真正的学习。不说别的，但是保罗去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他根本不多说话，就一定在提多的心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好，那关于保罗怎么带提多，其他还有一些地方，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提多做工很殷勤，殷勤的程度是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样。还有呢，提多也为教会劳碌，是与我一同为教会劳碌。尤其特别的八章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什么同伴，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他对所有的外邦教会特别强调，你们要尊重我这个使徒的职分。可是他对同工，他是不是以使徒来要求这些同工呢？不是，他把同工培养起来，在别人的面前称他们为什么，为同伴。其实最后他写给提多的信里面我们就看见了，那提多硬是比他小一辈儿，要不然他不会说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可是在别人面前，在他们所服侍的教会面前，不是说我的儿子提多，而是说他是我的同伴。既然是同伴，我怎么殷勤你怎么殷勤，我怎么劳碌你怎么劳碌，我对教会是什么样的心灵，你是什么样的心灵，我的脚踪如何呢，你也是同一个脚踪，我绝对不占教会的便宜。对哥林多教会，我虽然有权柄要他们来供养我，但是我宁死也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提多会不会占他们的便宜呢？提多也不会。那这些都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可以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看见保罗怎么培育提多这个同工。那至于他在提多书里边对提多的托付，那恐怕是到了他比较靠后面的时候啊，我们在别的地方还会再说啊，在这里就不讲了，因为这里的重点呢是保罗怎么样把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培育起来，成为他得力的同工。那提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下一次我们要看的就是希拉还有提摩太。